好，大家平安，哈哈。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五篇，诗篇很短哈。之前读路加福音读到那个很长很长哈，啊，随随便便都四五十节的圣经哈，那这边只有五节的圣经，所以很开心，很短的时间你可以读很多遍，读很多遍，可以进到一个更深更仔细的默想当中。这篇蛮特别的，啊，这篇它第十篇第十五篇，它是进殿诗，啊，预备进到圣殿里面，预备进到殿里面的一首诗，啊，这首诗呢是谁发出这个问题呢？一开始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百姓呢是一年三次，根据旧约一年三次要朝圣，要去到耶路撒冷，他们朝圣的时候呢，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圣殿，要去殿里面朝圣，他们都走在那个路上了，走在路上的时候呢，预备去到那个圣殿，他们预备去到圣殿的时候呢，那个祭司就问这个的问题，祭司就发出第一节这一个的问题，谁能，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祭司发出这个问题，他问的时候，他问的是谁能？谁能？那我的思考呢？一开始是谁愿？谁愿意？谁愿意住在神的殿里面，住在圣山？对，因为如果我都不愿意的话，我接下来谁能这个问题就不是我所会思考的问题。你列出再多的条件，我都说对不起，我没兴趣，对不对？那谁愿意那个谁愿意拥有圣经里面的智慧呢？好像昨天前天读箴言，那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听的人说对不起，我所拥有的不是圣经的机会，我想拥有的是地上赚钱的机会，我想拥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所以到底听的人他有没有一个很强的动机说谁能，我愿意学以下的功课，对，我愿意。所以谁能之前的大前提应该是谁愿，谁愿意呢？谁愿意住在神的殿里面呢？那这个殿呢有什么住法呢？第一个是寄居，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帐幕跟圣山是一个对比，一个对应，那它另外一个对应呢，一个是寄居，一个是住，等于一个呢是短住暂住，那另外一个呢长住，对不对？因为是寄居跟住的对比嘛，那住这个字呢，我们又要很留意，特别在这里是神住，对不对？所以 Shekinah 这个 Shekinah 这个字呢，就是住，就是这个字，对吧？那到底我怎么去，谁可以住？第一个大前提是我愿意住吗？我渴慕住吗？我想住吗？我真的是很盼望跟神一起吗？那一个的整个盼望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他一年三次守节期，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对，他知道神所赐下的祝福。我们愿意每一个礼拜来敬拜神，我们愿意早上来晨祷，本身就是一个愿意，对，我们都是那种很想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家里听晨祷的话，同样也是一个心中带着一个渴慕，我想住，对不对？我想住在神的殿里面，我想与神同住，对不对？虽然要上班来不了，可是我心中那个渴望，所以我就听晨祷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先有谁愿，才带动下一个问题，谁能，谁能？所以这一批朝圣的人，他们往前哦，他们一直从各地登山往那个耶路撒冷去。登山的时候呢，他们原路就出现那个 那个上行之诗嘛，对不对？诗篇一百二十篇到诗篇一百三十四篇，有十五篇上行之诗，生命就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那这个现在要进殿啊，进殿。那对我愿意，可是我进得去吗？祭司就发出这个问题了，谁能？对，所以大前提是谁愿？哈，这是我们心态的一个调整。我愿意吗？我愿意去听以下的一个信息吗？这个信息讲到谁能？我愿意住在神的殿里面吗？哈，以及于与神那个的关系的建立，是我心中所渴望的吗？哈，那我相信很感恩，我们来到陈导都是有这个愿的。对，而且这个愿蛮强烈的，对不对？这个愿胜过那个睡眠的试探，啊，这个愿胜过可能身体的疲倦，啊，我们就来了，对，就来了。谁愿是第一步，然后呢，就带动谁能，他带动谁能。如果我真的渴望跟神住在一起的话，他下面就提出十大条件，十个方面。有十个条件，十个方面来讲，一个要与神同住的人，他必须怎么样？那这十个条件呢？他很工整的，正反正反这样提，提出十个标准，十个条件。先提三个该怎么做，再提三个不应该怎么做。所以不，对不对？那一二三四五六了，再提两个应该怎么做。接下来第九、第十是两个不应该怎么做，啊，所以他三三二二这样呢，就提出十个点。第一个点，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那个人的条件是怎么样呢？第一是谁能，第二是十大条件，从第二节开始去到第五节的前面两句，就是这十大条件。结论结果呢，就是第五节的最后两句，就是那个结果，那个祝福蒙福。十大条件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去登耶和华的山必须带上这十大伴手礼？去票选一下那个台湾的十大伴手礼是什么，那我就要带着这个伴手礼呢去看神了。他这是一个生命的伴手礼，对不对？它是生命的伴手礼。那我要注意什么？第一，行为正直。哦，你说行为正直什么标准呢？行为正直，光表面看我的行为正直吗？啊，应该也算吧，对不对？应该 也算吧。那什么叫行为正直呢？它的意思是全心全意效法神。啊，全心全意效法神，并且呢，我尽心尽力讨神的喜悦，啊，哦，这个标准高不高？蛮高的，对不对？我要去跟他同住的时候，啊，我到底是要效法谁呢？啊，我要去跟神同住的时候，我是不是因为我想他改变成为，啊，效法我的需要，看我的需要，看我的问题，看我的祷告，还是说不，我要看他，我要以他成为我效法的对象，我要去尽我的能力去讨他的喜悦。那这个蛮高难度的，我要跟一个人同住，我有没有这种思考？很多人结婚是有一个观念的，是尽我的能力与他同住的过程改变他，要他听我的，对不对？要他听我的。可是这边呢，如果我结婚是有这种观念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经过两三年你就发现革命失败了，对不对？是不可能成功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你有这个期待，对方也一样，大家都努力去改变对方，希望对方听自己的，结果呢都失败，都失败，没办法真正去明白对方的心，对方的感觉。那结婚是这样， 那与人交往呢，息息上也一样，也一样哈。牧养呢也是一样，如果我一开始就想改变我的主人呢，那不可能。对，我们可是我们的确又很想一开始就改变对方，那所以很多东西哦，我们留意，就是说原来我在任何地方都带着一个心态，我跟你一起生活，我跟你一起工作，我一跟你一起相交，我都带着某一种的目的，我就是要改变你，是不是？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做法，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动机，改变你，那我的行为，我的动机，我的做法，对吗？对吗？那除非我必须走到一个地步，是我的思想，我的动机，我重新要调到一个点，就是说我有走向神吗？我有走向神去调我自己整个动机，调我整个行为。如果我一调我的动机来婚姻里面，哈，很生气，我跑过去找神，神就会跟我说什么？啊，不是对方的错，通常神都会跟我们说，啊，是你爱的不够，对不对？是我们委身的不够，是我们愿意付代价付的不够，对啊。那所以神不断在调我们。这边祭司他讲的第一个点很重要，他第一个点是我有没有去改变一个心思意念，不是我要改变神，是神要改变我，不是神讨我的喜悦，是我要讨神的喜悦，不是我去做一些事情是要改变什么东西，乃是我去效法神。当我效法神，当我讨他的喜悦，可他代表什么？他代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的一样。我带动一个目标，生命的方向是这个方向，是我一生要学的，因为我要与他同住。我要与他同住呢，他就是主，我是仆人，他是主，我是客。那我是客，我必须按照主人的规矩，没有理由我去到别人的家然后随便翻箱，对不对？翻来翻去，然后也随便打开冰箱随便吃，我总要问主人嘛，你家里有什么规矩，你家里有什么东西，我必须一步一步熟悉人家的规矩，那这样 才能够住下去啊。好，否则你一天都把他所有不想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发生了，那第二天主人就说拜拜，请你离开了，你把我的家搞得很混乱，对不对？那你说这样会不会很高标准？很高哦，那我还是没办法住在神的殿里面。原来这边讲到是，我不是没有瑕疵的。神不是要要求一个人已经完全了，我才去可以住在他的殿里面。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一开始就认定是你就是我的目标，我愿意以你成为我的目标，我愿意一步一步越来越像，越来越能够达到你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要讨你的喜悦。对，那如果两个人相处，特别婚姻里面有这个特性的话，哎，那关系一定很和谐哦。因为我是尽力讨你的喜悦，可是我不是因为怕，我是因为爱，是因为爱，因为对天父的爱，所以带动整个生命愿意正直，这是第一个，很特别哦，对不对？爱所带动的一个委身，这个委身所带动的愿意改变，愿意越来越像对方，愿意越来越讨对方的喜悦，愿意改变。对，这就是住在神殿里面蛮精彩的哈。每一次 来崇拜，我们是不是都带着一个心态，我愿意改变，因为我听完那个道之后，那个道对我说话，我是不是愿意改变？对啊，如果我说我听听就算了，牧师你不要太高期待，那这样的话我去没有意义的，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期待自己变，我能够在听到我做基督徒一年听52篇道，十年呢我听520篇道， 对不对？那我生命里面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如果有，我就是等于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我愿意改变，我愿意住在他的殿里面。神就是要求这个，对，他不是要求我立刻就变得完全，我立刻所有东西都改，啊，不是。神绝对了解我们的软弱，对，可是他期待哦，他期待我每一次去到他的殿里面，我的心都愿意调，调到说，神啊，我讨你的喜悦，我想像你，对啊，我想像你，因为什么？不是要求，好，乃是我本身是你的儿女嘛，儿女没有理由不像我的老爸，没有理由不像我的妈妈嘛，对不对？我要像你，你那么有气质，我要像你，你那么慷慨，我要像你，你对人那么的柔和谦卑，我要像你，对不对？那这个第一，这是带动第一点，行为正直。第二点，啊，做事公义。什么叫做事公义呢？就是做应该做的事情，或是说有另外一个，就是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哇，这一句很有威力哦。你知道整个列王记，神对每一个王的判断，一句话，对，那一些乖的，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哎，一句的，一句已经把这个人的一生总结了。那另外一些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哇，神判断人两句话而已，对，两个字而已，正还是恶。如果我愿意登神的山的话，我就要想 我到底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恶的事，蛮大的挑战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边来聚会一边很生气，听到没有？我们一边在聚会一边在愤怒，香港曾经讲过一篇道，那个好像是一路同行一路吵架，对，他讲过类似的道，就是讲到门徒上耶路撒冷了，耶稣都快要被钉十字架了，门徒还争论谁为大，是不是一路同行一路吵架，对不对？哎，那蛮代表我们的心的，主啊，我愿意住在你的殿里面。那个某某人，啊，太过分了，如果他也住在你的殿里面，主啊，你记得在天堂里面替我分开房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们蛮多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是不是蛮多这些？那这些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吗？除了批评论断，有时候蛮多蛮容易有一些试探，蛮容易有一些情欲的试探在我们里面的，有蛮容易有一些眼目的情欲，对不对？那路过看见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可是就会想那些东西，可是我又是去敬拜神哦，在神的殿里面，那是在那个过程我们自己都会不舒服的，对。那这一段经文在鼓励我们，我要调，不是我不会犯罪，不是我不会软弱，是当我去到神的殿的时候，我要调我的心。耶稣有没有讲到，如果你去献祭，想起你跟某一个弟兄吵架，对不对？先做什么？先去和好，对。所以这个东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代表我从来都没有恶，我有，我有我的软弱，我有我的犯罪，我有我的心思不好的东西。可是我既然去到神面前，我就要调了。主啊，你赦免我这些很真实的软弱，赦免我这些很不对的过犯，可是我的心真的是渴慕你，你来帮我突破胜过这些的软弱，对。那所以这是第二个点，行事做事公义。第三个，实话实说，心里说实话的人，实话实说，实是代表可靠，是缺席的，真实的，对。那我们说的东西有时候很容易说不真实的东西，有一些东西可能人家讲一讲，我就说对啊，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啊，我们就附和别人，那的东西真的是我心中想的吗？不一定。 那真的是事实吗？也不一定。我们是怕得罪别人，没有说真实的话。那耶稣来了，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耶稣衣服上面写着什么？对，诚信、真实、真实。信仰里面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我们里面生命当中有虚假，说话里面有虚假，那我的整个生命会亏损的，会亏损。对，慢慢很多假的东西就出来了。对，那所以整个前面这三个是一个关键。我能够有前面这三个关键呢，后面的东西既然我就会一步一步达标了。 对不对？我能够凡事讨神喜悦，很想向他完全。我能够做事情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是恶的，可是求你帮我慢慢调到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对 啊，我是很容易虚假的。对、啊、我是很容易怕人的，我是很容易讲不真实的话。因为讲真话要面对代价的，对不对？讲真话有时候会面对别人的排挤的，对，讲真话可能呢会被霸凌的，是不是？那很容易的。那我愿意为这个东西付代价吗？那这个当这个是生命哦，我不是说我以后从此就愿意哈，为了讲真话哈，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就开始去打了哈，用言语去攻击别人也不对。对，是我们的心啊，我要迈向真。那所以关系上为什么我们母堂就讲三真关系？三真哈，真真什么？真光、真理、真感觉，它就产生真关系。对，真光、真理、真感觉，对，这三真就会产生哈海味呵呵，真的感觉、真的关系、真的关系哈，会产生三真海味哈。我们就会享受。好，第三个是正面的啊啊，那我们后面很快这七个快速讲完好了。接下来那三个呢是啊反面的，不忏悔人。什么叫忏谤人呢？那就是代表他走忏谤这个字的意思是走来走去散播流言。哦，我看见这个解析的时候，我觉得蛮恐怖的，走来走去哦，很像谁啊？很像撒旦哦，对不对？神问他你在干什么？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原来这种伪谤人的说谗言的人，就是走来走去，散播谣言、流言，哇，蛮恐怖的。那我开始对撒旦又多一点了解了。原来他走来走去，不光是寻找目标，他也在散播很多谣言，他在重伤很多关系，破坏很多关系，他很有目的性的，哈。不恶待朋友朋友跟恶待，他在希伯来文里面翻译是接近的，那他等于是不恶待人，他故意用朋友那个接近增加希的一个效果，意思是我不说伤害人的话，不做伤害人的事。好，这是第五点。第六点，不诽谤人。诽谤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鸡蛋里面挑骨头，鸡蛋里面挑骨头，无中生有，让人家名誉扫地，那这就是第六种，牧养要很小心。牧养我们很想人家成长，可是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会不会一个不小心成为鸡蛋里面挑骨头？会，对啊，所以我要分辨。对啊，我要分辨到底是我整个心、整个牧养是否对方整个生命成长该有的方向、该有的时间表。对啊，这些都要分辨。好，讲完三个正面，再讲三个反面的，然后呢，再讲两个正面的。第七点，第七点在第四节。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那如果他藐视那些匪类，不是说我看意思是那些人的行为，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他反而呢会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一个是藐视，一个是尊重，他会带动我们跟谁相处，对不对？我自然就会跟我所敬重的人相处，我会跟那些我所藐视的人保持距离。好，那所以这边是慎选朋友， 我给他的分类是慎选朋友，谨慎选择朋友。那这不代表我们就是、这个是匪类，我就以后就不爱他。他乃是诗篇第一节的观念，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不要认同他的行为，我不要参与在罪恶当中。可是那个人那些人有需要，我们还是要爱他们，还是要关心他们。第八种、明明是起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他也不更改，他等于这个人是起手盟约，或是说誓约，他起手盟约的。明明是自己吃亏呢，我守了，我好像那个约书亚，基遍人是不是骗他？基遍人就骗他咯，我们是从远方来的，你看我的衣服，你看我的饼，我来的时候还是新鲜的哈，现在已经变成冰箱里面去来的一样的哈，发霉了还是怎么样的？哦，约书亚就信他们，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旁边的朋友，对不对？那后来约书亚要不要守这个约？一样要守约。那守约的时候，其他王去攻基遍，那基遍向约书亚求救，约书亚也冒这个险去打一场战争，是自己吃亏哦，对不对？你骗我，我现在还要出兵保护你，为你去征战，对手又很强，对不对？我要冒一个很大的险哦，是自己吃亏，可是甘愿，还是甘愿。这种品格是很特别的，这种品格它像什么？他像神，他像神，因为神也是这样跟我们立约，然后呢，他有吃亏哦，对不对？立约的那一个保证是他付的，对不对？然后他承受我们被约，我们被约之后呢，他可不可以重启就废了那个约？他可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们第二次回来了，他说好，我接纳你，好，他原谅我们多少次呢？对 他自己说了七十个星期，我们自己做不到，可是我一定会要求神做，是不是？七十个七七，所以神你永远都要接纳我。好，那这是神立了盟约，吃亏还是照做。然后呢，第讲完两个正面，一个是选择朋友，一个起手盟约。那第再讲两个反面，他不放在取利。第五节，这边不是讲商业行为哦。记得他不是讲一种商业的行为，他是讲趁火打劫。人家都很糟的时候，你还向他取很高的利息，对啊，没有用爱心，没有真正站在帮他的那个。旧约是蛮特别的，旧约不可以放贷给你的弟兄，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先给他借他用，可是也不收利息的。那所以那个观念是不一样，不是指现代的那一个商业行为。如果是放高利贷呢，那又是真的。连现在的银行他都可以谈嘛，我如果没有能力还利息的话，银行是不是也可以愿意我还本金，能还就算了，对不对？那所以某一些还是可以谈的，还是可以谈的。那第九、不受贿赂、第十不受贿赂不受愧害人，不受愧赂以害无辜、那他很清楚、那就是我不贪心，我不贪心。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贪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蛮严重的。那不光是没有钱的很可能贪、现在是越有钱的越贪了，越贪了。那为什么 有那个、巴拿马文件的事情呢？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一些昨天我看一个报道，他说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东西，他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保护富人，对啊。那所以很多东西真真正正去避他们不用其本身就有问题了。他不讲逃税，他讲什么避税，这个用其本身是不是从本来你就不对，就变成是中性的，对不对？避税是中性的，逃税是犯罪行为，对不对？所以用其本身都 把价值观都变得含糊了、变得含糊。那什么是真实呢？所以第三点很重要嘛，真实是逃税就逃税，干嘛说避税？对不对？很多现在社会上所用的词本身就是把有价值判断的词变成是中性的用词， 对不对？好，连那个性别方面，以前我们对于同性啊，对于某一些东西的用词呢，是比较有那个价值判断的，现在是越来越中性的，把那个价值判断拿走的。那价值判断都拿走，那每一个东西都把价值判断拿走的话，那等于就没有价值观哦，对不对？那个价值观就越来越模糊了。那到底谁能够当耶和华的山，住在神的殿里面呢？这是一种价值观，很重要。神成为那个中心点，然后呢，我要效法神，我愿意改变我的心，要学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才做。所以是有一个很具体的价值观，很具体的标准，它不能含糊。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对就对，错就是错。那所以一到三的是一个基础，一到三个条件是基础。当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结果，第五节第三句第四句，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永远安全，永远安稳，生命在那个安稳的状态，在那种平安的状态当中，外面动摇得很厉害，对不对？可是我的心永不动摇，因为我知道我是连于永恒的根基，对。所以他简单的一句，可是他很有威力的。如果全世界都在动摇，很多人的心都在动摇，动摇到连晚上睡眠都睡不着，你坐在位置上不到三秒钟开始打呼，是不是永不动摇？是不是很安稳？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个祝福越去到末后的日子是越重要的。现在安眠药应该是销路越来越好，很多是失眠的，对不对？那我们不需要吃安眠药就能睡觉了，对不对？好，我现在是惊恐症是蛮严重的，忧郁症蛮多的，我们不需要怕这些，因为我有平安，对，光是那一份的祝福已经大得不得了，对。所以当神的山住在神的殿里面，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那份祝福就会临到我们。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神。